乌克兰首次制裁中共个人，中共美人计曝光。京东法国仓库被洗劫，50,000件电子产品一夜蒸发。意大利前外交次长批中共恶意纵容假货猖獗。美国限制欧盟执委5人签证，指控迫社交媒体审查。日本户籍证明台湾，关键推手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 Telegram 上宣布，即将对中共个体实施制裁。他表示，至少有一项制裁措施将针对与俄罗斯军工联合体合作的个人，不单只包括俄罗斯人，亦包括中国人。之前乌克兰就已经制裁过多间中国公司，理由是这些企业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零件和军用组件。现在制裁开始从企业伸延到个人，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制裁层级的明显升级。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俄罗斯相关机构以及协助俄罗斯侵略的人实施更多制裁。他透露，其中至少有一系列制裁将直接针对与俄罗斯军工企业合作的人员。这些人不单只来自俄罗斯，亦包括来自中国的相关人员。另外，乌克兰方面还准备制裁另一类对象，包括为俄罗斯侵略行为辩护，并通过大众媒体扩大俄罗斯影响力的人。外界发现这个是乌克兰首次在制裁表述中将矛头针对中国个人，而不再只停留在企业层面。面对即将制裁，2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再次老调重弹，斥责泽连斯基对中共的制裁违反国际法，还敦促乌克兰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并表示要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权益。对中共的流民行为，乌克兰媒体都看不过眼了。一间乌克兰英文媒体将中共这一表态形容为北京誓言坚决保护帮助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公民。中共这股祸水不单止长期助长俄罗斯的侵略，搞到世界对他反感。最近他对外国官员设下的美式陷阱竟然亦被当事人亲自揭露出来。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永钦24号在 Facebook 爆料，日本驻联合国前顾问大野宽文曾亲身经历中共的美人计。他说，大野宽文曾到中国访问期间，有一次回酒店房的时候，发现房内已经有一名年轻的女子在床上面等候。对方不单止外貌出众，甚至神似他当时非常欣赏的一位中国女演员，而且日语流利，显然事前做了精心安排。据这位日本官员透露，类似的情况连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亦曾遇到过。由于安倍多次拒绝相关接触，中共一度误判他不好女色，甚至改派小鲜肉进行试探。沈永钦直言，真正愿意出来揭露美色诱惑的，往往都是拒绝过的人。而一旦有人接受，中共就可能掌握把柄，当事人自然选择沉默。他进一步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台湾政界人士访问中国次数远远高于日本，中共对台统战投入的经费亦明显高于日本。不过这类内幕就反而是日本官员率先公开了。沈永钦质疑，台湾那些前仆后继访问中国的政治人物，每一个都是不是好像唐真一样不为女色诱惑呢？想到都打冷震了。沈永钦进一步指出，台湾近年来查出的为中共吸纳成为间谍的案例，多数都集中在军队系统内部。他举了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2个月前，一名中共女特工透过色诱手法接近台湾海军海风大队一名林姓前上兵，并成功取得红峰3型导弹的操作手册。 沈荣钦仲提到，上个月亦曾爆出一名长期以 BBC 记者身份活动的人，实际上是中国情报人员，而且仲曾识有过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组织的高层官员。他直言，这些案例亦暴露出一个现实问题，即使是英国面对中共号称多达500,000人的间谍大军，能够采取的应对方法其实相当有限，远没007电影入面描绘得咁英勇。有网友讽刺话，中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龟公。观众朋友，而家是冬至后的19，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话，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血气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近日，京东位于法国的一处物流仓库遭遇大规模盗窃，短短一晚，超过50,000件电子产品被洗劫一空，初步估计损失接近14亿元人民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法国媒体报道，事发地点位于法国塞纳圣诞尼省的杜尼市，当日深夜有人强行闯入京东的当地物流仓库，多处出入口被破坏，仓库大门被直接卸下，大量货物被整批运走。第二日早上，仓库负责人例行巡查时发现异常，随即报警。清晨后确认，现场共有30多个货盘消失，失窃商品总数达50,456件，绝大多数是手机、电脑和平板电脑，主要的牌子为 OPPO 和荣耀，剩余少量为耳机等配件。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次盗窃不是临时计划的，仓库内部的监控系统伺服器被入侵，监控画面被切断，当晚的警报系统亦未能正常启动。警方判断，犯案人员对仓库情况相当熟悉，行动配合紧密，不排除是有组织的专业盗窃集团所为。目前案件已交由法国刑警部门负责，警方正在调取周边道路和仓库外部的监控画面，追查失事货物流向和疑犯身份。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数量庞大，这件案在当地被视为近年来少见的重大仓储盗窃事件。12月23日，意大利一名前政府高官在当地媒体撰文，直指中国长期纵容假货泛滥，为了经济利益，对侵权行为只眼开只眼闭。这篇文章在欧洲政经圈引发不少震动。据意大利媒体23日报道，曾任意大利外交部次长的时事评论员维尔内蒂当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打击假货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始终缺乏真正行动。维尔内蒂直言，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假货生产和输出国，即使北京当局多次表态要保护知识产权，但现实中来自中国的假冒商品仍占据全球市场绝大多数。他质疑，中共是否根本无意切断这些利润巨大的非法产业链。文章引用经合组织和美国官方数据指出，2024年美国海关查获的假冒商品中约90%源自中国。早在2014年，中国就已成为全球假货的主要来源地， 相关查获金额长期维持在高位，显示造假问题不是偶然发生，而是长期存在。委员内帝仲提到，近年来中国造假手法不断升级，今年12月意大利警方破获一宗通过短影音平台直播售卖假货的案件，查获2000多件仿冒的奢侈品。这些商品包装齐全，条码完整，甚至配有伪造的保证书，普通消费者几乎无法分辨。警方调查发现，相关公司注册地在中国，有些背后甚至同上市企业有关。他指出，在深圳、广州、东莞等制造业重镇，仿冒工厂已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止提供就业，还带来税收，当地政府往往选择默认它的存在。文章最后强调，中共执法存在明显选择性，打击的多数是小规模个体，而真正庞大的造假网络就长期畅通无阻。在这种环境下，造假被默许，被包装成合法经营，最终演变成一个系统性问题。只要经济利益仍然被放在首位，中国假货对全球贸易和消费者信心的冲击恐怕还会持续下去。川普政府23日宣布，对一名前欧盟高级官员以及另外4名欧洲人士实施签证限制。美方的理由是，这些人试图向美国社交媒体平台施压，要求审查他们不认同的观点。这一决定很快引发美欧之间的新一轮摩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当日表示，被列入限制名单的5人涉嫌组织和推动相关行动，他们被指试图迫使美国社交平台配合内容审查，甚至要求对某些观点去盈利化，这就等于打压美国境内的言论和企业。美国方面认为，欧洲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网络监管规定已经超出正常监管范围，在华府看来，这些做法实质上是在干预言论自由，并对美国科技公司形成不公平压力。川普政府已经指使外交系统全面反对欧盟的数码服务法，美方认为这部法律虽然打着打击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的旗号，但实际效果是压缩了表达空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被制裁的相关人士和一些被政治化的非政府组织互相配合，推动外国政府的审查制度，而这些行动主要针对的就是美国的发言者和美国企业。他强调，美方不会接受任何来自境外的审查压力。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官员随后在社交平台公布了相关人员身份，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法国前企业高层布雷顿。他在2019年至2024年期间担任欧盟内部市场事务执委，被认为是数码服务法的主要推动者。美方指控他曾在马斯克和川普进行访谈时对马斯克旗下的 X 平台施加压力。另外，签证限制名单中还包括多间欧洲非牟利组织的负责人，这些组织长期主张加强对社交平台内容的管制。截至目前，相关人士尚未对美方指控作出回应。美国政府同时警告，如果欧洲继续对美国企业采取强硬监管措施，不排除将欧洲大型企业纳入反制范围。川普政府再次强调，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不接受任何侵犯美国主权或跨境干预美国言论自由的行为。今年5月，日本正式修改户籍登记规则，台湾出生者的国籍标注首次可以直接写成台湾。这一变化没有高调宣布，就在日本和台湾社会引发巨大反响，而背后的关键推动者近日终于都揭晓了。据台湾 Now News 今日新闻报道，资深媒体人池坂明夫披露，日本前农林水产副大臣 参议员塔基波宏盟是这一次户籍证明的核心推动人物，他近日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中首次亲口讲述了修订制度的全过程。塔基波宏盟的妻子来自台湾，两人早年在美国留学时认识，2022年结婚，妻子后来归化日本，但在日本户籍上出生地就被写成中国台湾省台北市，这一行字令他和家人长期感到很不舒服，亦令他意识到制度里面的用词直接关系到身份和尊严。亦正因为这个亲身经历，当台湾人团体和日本跨党派议员开始推动户籍证明时，塔基波宏盟选择站到最前面。但这条路并不容易，他在演讲中坦言，如果正面修改法律，势必引发强烈的外交反弹，而现实上几乎不可行。于是他转移寻找一条制度内部的解决方法，最终日本政府在更新户籍系统时调整了实施规则，将原本单一国籍栏改为国籍地区，这个看起来似是技术性的变化，就令台湾获得被如实登记，而不需要在法律层面正面碰撞敏感问题。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两年，大量沟通和协调都在台面下进行，外界几乎没有察觉，直到修订正式生效。今年塔基波宏盟妻子的户籍出生地已经正式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更正为台湾台北市，那一刻他第一次亲切感受到制度终于回应了现实。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